This morning we come to message two.
今天早上我们来到第二篇信息，关乎教会生活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的生活。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二和二十三节说到，教会是他的身体，就是讲到教会是他的身体，这是关于教会在圣经里所启示最深奥的一句话，教会就是他的身体。这句话就含是教会是一个生机体，教会不是一个组织。当保罗说教会是他的身体，这不是一个寓意的说法，也不是一种的说辞，这乃是一个实际，教会乃是也就是他的身体。作为这个身体，它就不仅是一大堆生机的这个数值在一起，就是称之为身体了，反而这是一个有人位的身体，这就是以基督作为头。这不是任何的身体，乃是这一个人或这个人位的身体是有头的。当我们说到身体的生活，我们不是说到一种社交的生活，在其中许多的肢体在那里活着进功用。若是没有头，怎么可能有一个正确的身体呢？当我们说到基督的身体，其实行和彰显今天乃是在这个教会里，这个身体并不是一个没有头的身体，这个身体是一个活的生机体，有基督做这个身体的头，而这个身体有一个极其奥秘深刻紧紧相连与头之间的关系。我不知道你对基督做头或归于一个元首之下是有什么的认识，如果没有一个对于什么是以基督为元首的正确观念，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教会生活。所以当圣经讲到头或元首的权柄是与生机的身体有关的，身体并不能没有头，头也必须要有身体，这二者是不能分开的。这是一件奥秘的事，一件再深奥不过的事。那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作为人，我们不仅是讲到头，这个头就是李龙威，他就是看起来就是这个头，这整我整个人就是头与身体，就是我这个人，我的身体乃是在我头的这个归于我的头之下，我的身体与我的头乃是生机的，是一的。当我们讲到身体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对基督的元首权柄有感觉。我们怎么可能有一个身体的生活而却是没有头呢？那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体的生活啊？大部分基督徒与主之间的关系，他们只在意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什么是恶，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属灵的，什么是属肉体的。但是我几乎少有人对 这件事，就是基督元首的权柄之下有感觉，这是不是出于基督归于基督元首权柄之下的感觉？他们是没有的，所以他们大部分的感觉都是在于道德文化伦理的范围里面，甚至是在属灵的范围里。这件事是为着主吗？这件事是不是为着主吗？我们对于到底我在这里所要说的所要做的会不会在这里触犯了基督的元首权柄有任何的感觉？这一件事会不会使我与头之间有会不会有偏差，不是照着头所做的呢？我们对这些事并没有任何的感觉。今天早晨这里或许有1500位寻求的基督徒坐在这里，我们在这里要寻求认识主，如何在生命里长大，如何更认识圣经。但是我们是不是基督身体上活的肢体呢？这里有个很大的不同啊！我们坐在这里不仅是一般基督徒的聚集，我们在这里乃是一个活的身体的众肢体。我们之上是有头的，基督是头，是元首，我们每一位都是连于这位元首的。我们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是与这个元首权柄有关，这是极大的一件事。我很关心啊，我们在实行教会生活里的感觉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我们只是在意或者对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什么是合乎圣经的什么不是合乎圣经的有感觉而已，却不是对于这个极深深奥我们与头与这个身体之间那个极深极亲密的关系有那么深的感觉。借着这份指示，主的确关于基督的元首权柄这件事上释放了许多伟大极大的真理。这个伟大的真理已经得到释放，但是我不知道在于我们的领会，在我们的感觉，在我们的意象上有没有达到这个水平。我相信如果我们的意象我们的领会会达到这个水平的时候，我们就会不再是一样了。就像尼弟兄说过，我们如果看见这件事就好像我们再一次得救一样。哦，亲爱的圣徒，我们坐在这里作为这个生机身体的肢体，我们之上是有头的。我们以前经常说基督是在我们的中间，为着这件事感谢他，他的确是在我们中间，但是他在我们中间就仅仅是我们的救主，做一个爱我们的要与我们在一起的就这么样了，就此为止了吗？但是在这里他还是我们的头，他乃是生机的连于我们的。以弗所书我们都知道乃是圣经中关乎教会启示最大的一卷书，特别是讲到身体的这一方面。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看见三一神在他神圣三一里的祝福要构成基督的身体。在第三到第九节我们看见父的祝福，在与他的拣选和预定我们，结果于使他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 同时在指的救赎照着他恩典的丰富救赎我们，使我们的罪过犯得以赦免，就使恩典得以洋溢。到第九节，就是我们知道他旨意愿的奥秘，这喜悦神的喜悦是原先在历世历代所隐藏的，现今却使我们知道了。那到第十节，突然之间保罗就说了，为着实习满足时的经纶，要将万有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的，都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这是什么呢？多年我承认我不领会不懂得这一处的经节，为什么在第十节这里，在说过三一神的分次之后，在第十节会有这一个经节说到为着实习满足时的经纶，要在基督里归一个元首之下，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一个元首之下。这一处的经节啊，并不是单独存在的一处经节，而是连于之前的那些经节，乃是借着三一神把他自己分赐到里面，这乃是借着他拣选我们、预定我们、救赎我们、赦免我们，甚至是他的恩典向着我们洋溢，并把他意愿的奥秘向我们启示出来，向我们揭开，就带到了这一件事，就是什么？就是结果于直到或结果于为着，或者这个字为着，或者为着，就是要使实习满足式的经纶。就是为着这个实习满足式的经纶，要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一个元首之下，所以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一个元首之下，乃是所有祝福的总结。到了二十三节，保罗就告诉我们，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吧？十三节是万有呢，都。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并使他向着召会做万有的头。最后召会得以产生，召会的产生并不是在第三第四节，召会乃是在二十三节二十二二十三节这第一章的末了才出现。换句话说，三一神用他所有丰富的祝福祝福了我们，就是要使万有在基督里归一个元首之下。当万有在基督里得以归一的时候，召会作为他的身体就得以产生出来了。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乃是基督元首权柄的结果。若是没有基督的元首权柄，就没有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元首权柄乃是三一神，接着把他神在他神圣的三里面，接着分次输控他自己到我们里面，产生出基督的元首的权柄来产，更进而之的产生身体。我说这段话是一段开头的话，要大家警醒。当我们来到基督的元首权柄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看着头而不连于身体，我们同样的也不能只说到身体而不提到头。身体与头乃是生机的亲密的内在的连结在一起。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这是一段非常美妙的话，讲到这个真实的教会生活 乃是一个在基督里归依于这个元首之下的生活，这是极大的一件事。我在这里祷告，求这个主那个亮光之灵能够光照照耀在这个伟大的真理上，好使我们心中的眼睛得以照明，使三一神能给我们智慧与启示的灵，能看见这极大的事。我的确相信，如果你看见了这件事，你的人生就不再一样了，就不可能再一样了。我们来到纲要这里，这纲要非常的丰富。第一点说到神永远的目的是要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这基督已被设立做宇宙的头。我们对于所以这个点是相当熟悉的，那就是神永远的定旨就是要得着召会。最近在德国莱比锡，我们又再一次重复了这一个点，但是我却更进一步的愿意提醒大家，甚至在神永远的定旨要得着召会，那个这个召会还不是在最终极的这一个阶段，乃是在第一个阶段，神乃是要得着召会作为第一个阶段，最终极的阶段乃是神要在基要在使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这才是最终极的点。关于神永远的定旨是要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要足够的欣赏宝贝这个点，我们需要有整本圣经的观点来看。我们来回到创世纪来看见，我们神是有定旨的神，他来创造了诸天与地，并且创造人作为他创造的中心，人按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被造，并赋予了人权柄来管理整个神的造物，所以人在这里有管制权。亲爱的圣徒，神原初的定旨就是要得着一个人，一方面彰显他，另一方面人要做这个受造的代表，然后使能够受造能够归依于他，所以神能够借着这个人能够在整个受造之物，包括那些爬物里的身上能够掌权。但是很不幸的，我们知道人在创世纪第三章让神失败了，人失败了，因着撒旦的诱惑人堕落了，但是神并没有放弃他的定旨，2000年4000年之后，他就在主耶稣这个人位里来了，他上了十字架，在十字架上击败了撒旦。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是在使徒行传二章记载着说，当基督升上高天的时候，他被立为主，为基督了。对彼得的领会，基督的来一方面完成了救赎，但是他被复活升到诸天的时候，有更多的事发生，那就是他被立为主，为基督。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就更加的确定给我们看见这件事，并且之后给我们看见神就使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并使他做万有的头。保罗认识在基督的升天里，基督从神接受了一个礼物，那个礼物是什么？就是元首的权柄，他就向着召会做了万有的头，他是宇宙的元首。当第一个人失败没有完成的，这第二个人 完成了。在这里有个宇宙的头，就耶稣我们的主，他是头。你到圣经的末了，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里，在那座高山上有一个宝座，那里说是神和羔羊的宝座，是神和羔羊坐在其上。羔羊是谁呢？羔羊就是羔羊耶稣。哦，有一个人在宝座上，不仅神在那里，羔羊也在那里。羔羊作为我们的救赎主，他就是那一个人。末了，在事情满足的时候，这就说到新天新地，那里有神和羔羊，就是那人来完成神在创世纪所要得着的。现今这个人是整个宇宙都被他都归于他，归于他这个元首之下。这就是整本圣经的。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我刚刚就把整本圣经的一个整体的看见给你们知道了。这就是圣经所启示的。圣经还不是讲到人怎么堕落，基督来救赎我们，我们现在应该快乐就好了。圣经给我们看见神有一个意愿，就是在基督里使万有都归于基督之下，使他能够有管制权，能够管理一切。但是这第一个人堕落了，失败了，现在他基督作为第二个人来了，借着他的被高举，他就成为那个人，也是主，也是基督，他就被立为主为基督，成为万有的头。神永远的定旨是要在事情满足的时候，要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所以神要在基督里使万有归一个元首之下，他就需要召会。当然召会是神永远定旨的目标，但是我们必须认识这个目标只是这一个目标的第一个阶段。这个有个最终极的这一个阶段，就是但是借着神得着召会，就得着他最终的目标，就是使万有在基督里归一个元首之下。以弗所书一章十节的确是不容易领会，但是我想这次现在进入这样这篇信息，我相信我接受了更多一点的领会。直到实际满足的时候，那就是说要有一个结果，之前所发生的，那就是说为要得着，为要有这个时期满足时的经纶。当然这里讲到时期是讲到不同的时期，有人堕落的时期，律法的时期，恩典的时期，时代是不同的时代所以这里讲时期指的不同的时代。所以在不同的时代，神的确有他的经纶，但神的经纶就是这个分次，要把他自己分次到人的里面，甚至在堕落的时候还有神的分次，在律法的时代也有神的分次，在恩典的时代这里有个更大的分次，那最终在国度的时候，那也是个更大的分次。神在他经纶里不断的分次，经过这历世历代里分次，最后要达到一个实际满足的时候，那就是讲到在新天新地里，就是在新耶路撒冷里，那里三一神，神和羔羊坐在宝座上，就从这个宝座出来一道生命水的河， 流出，作为纳灵灵级整个城，这是何等的分次，这就是三一神的分次，灵达到了高峰极峰极点，最终三一神作为河生命水的河流出来，分次供应整座城，这就是时期满足时了。当时的经纶达到了高峰，达到了这样的丰满，这是讲到时期满足时的经纶。那这里看见启示二十二章，我们看见神基督乃是在基督里，使万有都归于在这个元首之列。所以第二重点，借着神在所有世代中一切的安排，万有要在新天新地中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我盼望这对你们来说是清楚的。好，第二大点，撒旦的目标乃是要败坏神的创造而造成混乱。圣经给我们看见，无论神要做什么，撒旦总是在那里啊，伺机以待，预备好要来破坏、损害、损毁神所要完成的。神要得着这个人作为他创造的头，撒旦进来就破坏这个。这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里伊甸园里所发生的事。所以撒旦的目标不仅仅是要使人让神失败，使人背叛神、违背神，那只是表面上撒旦所做的。在那创世纪第三章那里所发生还有更多的事，人不仅违背了神的命令、神的吩咐，撒旦呢把他自己当作知识善恶树，撒旦把他自己注射到了人的里面，作为死的毒，在这里败坏了人。首先撒旦败坏的是人，然后败坏了整个宇宙。照着罗马书第八章在这里说，受造之物啊，不仅是人呢作为这个中心，整个受造之物的中心和代表和带领，因着人的堕落，整个受造之物都被影响了，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都被奴役，渴望从败坏的奴役中得着释放，甚至整个受造之物都在那里叹息，甚至在这里因着其中的不和谐，甚至在动物之间，李弟兄所说的话是很可以在这里说，可能会让你笑。他说甚至蚊子都不你跟蚊子之间都没有和谐啊，不要讲别的，这个蚊子都不喜欢你。所以你看见这整个受造之物都在这里呀、啊，因着人的堕落，在这里不仅人受了审判，受了整个这个宇宙都成为没有秩序了，所以在因此有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征战，动物与动物之间的那些情形，还有甚至植物都在叹息。在国度的时候要来，以赛亚五十五章，甚至这些树木都要在你拍手欢呼啊！今天的树木都在这里劳苦叹息，他们不快乐、不高兴。每一次秋季、冬天来的时候，叶子落下的时候，都在那里叹息。当国度来的时候，一切都是正确的归一个元首之下。那时候，这个树都要拍手，这个会。或许叶子不会再落，所以这个动物都平安，所以狼与羊能够同居住在一起， 鬼神和婴儿都能够坐在一起，这个抱着这个孩子，这个都可以来在一起。所以在这里，国与国，这个人与人之间就不再有征战打仗，所有这个刀剑都会打为犁，不再需要，这一切都是平安的，不再一切都是和谐的，一切都是在一里面，都有在正确的元首之下。但撒旦的目标就是使这个堕落，这个整个受造之物堕落。所以当撒旦将他自己注射到人里面，撒旦对人就成了死亡和黑暗，罪带进死，死带进黑暗，黑暗带进混乱。盼望早晨我们就能够看见在这里这个故事，创世纪三章在伊甸园所发生的事，有一个真正的那个意义，就是不仅是一个亚当夏娃所犯的小小错误就违背了神的命令而已，不是，在这里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意义，有更重要的意义。在这里事件发生了，那就是撒旦把他自己注射到人的里面。当人有份于这一个知识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那就是罪的毒素就带进了死亡和黑暗，这就是人堕落的意义。第二重点，整个宇宙都因为撒旦在把他自己作为死的因素注射到神的创造里而崩溃混乱。我们对罪有感觉，但是你要知道罪带进死，无论哪里有罪就有死，无论哪里有死，立刻的这里就有崩溃。在创世纪三章之前，一切都是在元首之下，神是神，他有一个人，有他的形象，有他的权柄管制权。但是人因为吃了知识善恶树，这个死的因素就进来了，所以就带下了一个崩溃。人就在这里躲藏藏，神在这里人找不到人了，所以神要进到这个园子里说，亚当啊你在哪里，人啊你在哪里。所以在这个连结已经被切除了，原先都是在这个元首之下，但死的情况之下发生了，就有了一个崩溃。就在911的时候，那个整个世贸大楼就是崩溃了。现在一切都不再是立起来的，而是成为一个乱堆，成为一个混乱。这个就是堕落的结果，撒旦的败坏。他乃是那个带着死之全能的人，他就把因着死把这个崩溃带进来了。今天你只是混乱，你是混乱的一点，就乱堆了一堆，乱堆一堆。这个总统是混乱的一点，他是这个混乱之首，乱堆之首。所以堕落的人呢，在这个情形里面都是在崩溃的混乱里。第三重点，神正在做工，要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一个元首之下。所以这就是神救恩的重大意义，就要使我们得以释放，首先先解放人，最后就使整个受造之物从捆绑中得着释放而得享自由。这就是万有在基督里归一个元首之下而成就的第三大点。我们都需要从崩溃的乱堆里蒙拯救，并在基督里归于元首之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从这崩溃的混乱里蒙拯救，能够归一个元首之下。所以这些都所有崩溃都必须在归于元首之下。第一重点，由撒旦的背叛和人的堕落所引起的宇宙的崩溃，给神一个大好的机会来彰显他的智慧。撒旦竭尽所能的要使人败坏，产生了 崩溃，使整个人类整个神的创造都成为混乱的乱堆，所以但神却没有放弃这一个目的。因此万般的智慧现今但是借着召会得以显明。保罗说，深哉神的丰富智慧和知识，撒旦竭其所能要办坏人，但是人在基督里作为第二个人而来，成为领袖、救主、元首，基督的救主，他乃是宇宙的头。神乃是在最黑暗、最低下下层的一个情形里面来彰显出他那万般的智慧。第二重点，照着圣经，神的救恩不仅拯救我们脱离堕落罪的光景，也脱离崩溃的混乱。圣徒们，我们的神不仅拯救我们脱离罪，甚至从崩溃的混乱里拯救了出来。这个周末感恩节周末，每个人都在这里度假，跟家人在一起，我们在这里，在这个旅馆里享受三一神的分赐。我们不是这一个崩溃的混乱的一部分，我们乃是逐渐的归于元首之下。我们不仅得救，我们正在归依于元首之下。以弗所书二章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启示。当我们原先死在过犯与罪之中，那时什么？三一神就使我们与他一同活过来。他就叫我们在基督里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诸天界里。多年来我读这一处的经节，我说这很好啊。当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也复活，他坐在诸天之上，我也在诸天之上，这是对的。我他在宝座上，我会坐在他旁边。但这次我就认识了，还不是那样子。当他复活的时候，他就使我们成为他的身体而复活，他就使我们作为他的身体活过来，并且与他一同复活，作为他的身体与他一同坐在诸天之上。无论头在哪里，身体就在那里。我不是坐在他这个椅子的旁边，我乃是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因为我是他的身体，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我们都是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在这里，一同坐在诸天，一同，因为我们是他的身体。这就是他救恩的要素，救恩的结晶。他不仅要拯救我们，叫我们活过来，他使我们成为他的身体，他点活我们，使我们复活，并且与他一同坐在诸天界里。甚至在第二章的末了，保罗说，我们乃是他在灵里的建，所以全在他里面全房连接在一起，成为在主里的圣殿。我们不仅是罪人蒙主恩被基督的宝血所救赎而已，对保罗的认识，他拯救我们，他更是要使我们与他一同复起，一同复活，一同升上高天。我们现今在这里一同被建造，成为一个建造，不再是一个崩溃的混乱，我们乃是他的建造，是在神在灵里的居所。在灵里是有些是立起来的，是三度空间的，是被立且树立的势力的，也就是神的建造。好，来到第四大点，就是这篇信息的中心。 中心，以教会生活乃是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的生活。什么是教会生活？教会生活乃是身体生活具体的彰显，作为一个人位在基督元首之下的这个身体的生活，就应该是身体生活具体的彰显。这个身体，一个身体就是这个人位在这里的活出，这个人和这个身体乃是在元首之下过生活的。基督身体的实际，李弟兄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乃是一个团体的生活。是什么？是被成全这团体神人的生活，他们不凭天然的生命而活，而是借着磨成他的死，借着他复活的大能磨成他的死，过另外一种的生活。这就是基督身体的生活，这是一个团体的生活，有许多的肢体一同过一个团体的生活，具体的在一处的地方教会里彰显，成为那地方的教会生活。这个教会生活乃是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的生活。这个归于元首或归一个元首之下的生活是什么呢？今天在这里是一种的次序啊，有些说那个教会应该这个要守次序，就是要他们领会就是要被元首起来，但就是有人要在顶上，有人要告诉你一切，所以一切都是有次有序，长老执事所有这些服侍者人人都知道谁在他们上面，他们在这里有没正确的等次序啊，没有任何的混乱。那个很可能就是一个阶级的一个所谓那一种的组织的等次。神恨恶组织，神圣恨恶阶级。当我们说到在这里归一个元首之下，并不是讲到组织上的阶级的等次。我们在这里乃是讲到我们需要顺服基督。年轻的时候我学这首诗歌，只要信靠顺服，我们只要信而顺服就是了。我们需要顺服主就是了。但是对你来说归一个元首之下就只是这个呢？我提到过，当你摸着头不可能撇开身体的。当你讲到元首权柄在元首之下的时候，归这个元首的时候，就讲到身体与头之间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不仅是顺服，不仅是顺从，不仅是所谓这个正确的等次。我们乃是身体连在一起，生机的连于头，然后从这个头这里呢，有个持续不断的分次临到我们身里面，就好像我们人的身体一样。我每一个动作，我手的任何一个动作，都是由我的头所支配的。所以在教会生活里所做的，在真实的教会生活里所做的，都是被基督这独一的头在之下产生所做的。很容易我们就告诉人该怎么做，我们很容易从人接受命令，就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就是了。我们却不是那么有操练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若是认识李弟兄，我每次到你的面前想给我们解答的时候，最后的答案就是好，你到主面前去祷告吧。对，末了很多人不要去到李弟兄那里去了，因为他总是告诉我们这个，这就是我们从李弟兄所说的话，他就把我们引到元首这里。基督是这独一的头，在身体里没有许多头，没有小头，身体没有小小头、小公头、小小头，只有一个头。我们如果认识我们是谁，我们乃是身体上 生机身体的一个肢体，我们就必须这样的过教会生活，就是在基督的元首权柄之下过生活，不是在于阶级谁是老大老二老三，也不是说啊我就是顺服教顺服主就行了，比这个更多的就是我要问你，你跟身体的关系是怎么样？元首的权柄总是连于这个身体的。第一重点，神要借着召会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而叫万有服在基督之下。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用的定旨就是要在叫万有在基督里归一个元首之下，但是神先必须要得着召会，那就是他所拣选的人必须先被基督元首起来归这个元首之下，然后才有这个基督做身体的头。那基督在他的升天里是做了万有的头，他宇宙的万这个在他升天里面是为神所赐给他的这个礼物，就是一个元首的权柄。但是这个基督需要不能自己做，他还需要身体，基督还需要身体来使万有归一个元首之下。你看看今天我这个身体，我在这里一个圆的头对你说话，只一个头悬在这里对你们说话，是可怕的，在这里没有彰显，也没有被元首起来，仅仅有个头悬在那里是不够的，头还需要身体。今天早晨我这个头因着我一个身体，我的穿上衣服，所以一切都是借这个身体使归于这个头这个元首之下。你可以把我的身体挂在我的身体上面，如果我的身体是正确的被这个头归于这个头，在这个头的元首权柄之下，这个身体就能够背负许多的担子。所以在这里它是向着万有做了头，但是唯有当身体正确的归一个元首之下，基督才能够做万有的头。我盼望你能够看见这个，若是没有召会，基督不能够使万有归一个元首之下，他必须先得着召会作为他的身体，然后在这个身体你就能够穿上衣服，能够背负许多事情，我把一切都什么在这里归于这个元首之下。第二重点，召会是神所拣选的人以基督做头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你听见召会是会众，召会是蒙召的会众，但是早晨在这里有个召会新鲜的定义。召会是什么？召会就是神所拣选的人以基督做头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在正确的召会生活里，我们正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第二小点，我们若不认识什么是在基督里归依一个元首之下，就不会认识召会。这是何等的一句话，我们若不认识什么是在基督里归于元首，就不会认识召会。至少在你所有的召会生活里还不是基督的身体，是一些别的东西，是一个宗教的一个组合，宗教的组织。但是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在地方召会上的实行，这一处的召会必须是在基督的元首权柄之下。所以我们必须要记得这件事，若是没有头就没有身体。身体召会是从头所产生的。第三重点，神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一个元首之下所采取的第一步。抱歉，第三小点，在召会生活中我们领先，在基督里归一个元首之下，为此我们需要在身体里长大。头在这个潇洒，在俊美，但是却是没有身体，是很可怕的。身体头需要有一个身体能够与他的度量相配相称，不仅能够彰显他，同时也能够在这里啊，是归于这个头之下，也而让许多的事能够有这个身体来担负。今天亲爱的圣徒们，如果我们看见我们的召会生活需要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我们都会 更多的在这里祷告说，主啊，求你在我里面长大，主啊，把你的教会带到丰满的地步，基督丰满是身材是度量的那一个地步，就是基督这个头，他是宇宙般的伟大，他是宇宙的元首，今天他身体的度量是有多少呢？我们所背负的是这么少，因为我们的度量那个身是这么小，这个身体背负的非常少，因为我们很少很少能够归于这个元首之下，因为我们缺乏生命的长大，我们需要有正确真实生命的长大，是基督能够在这里是万有归一个元首之下。第三重点，神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一个元首之下，和采取的第一地步是将他所拣选的人，他的种子从宇宙的崩溃中带出来，将他们摆在基督的元首权柄之下。第一步还不是说我们从罪得救得赦免，从这个永远的刑罚沉沦里得救赎而已，他还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宇宙崩溃的混乱里，在这崩溃的混乱里有罪，有肉体，有政治，有教育的制度，有商业的，还有宗教，宗教都是这崩溃的混乱中的一部分，主必须要拯救我们，就是他的身体脱离这个崩溃，不仅从罪里我们需要蒙拯救，从世界里我们需要蒙拯救，甚至我们还需要从宗教里面被拯救出来，我们需要从这个崩溃的混乱里被拯救出来，而被带在归于基督这个元首之下。第四重点，当教会领先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时，神就有路使万有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基督必须有这个身体，如果这个身体若是不是正确的连于头，能够在基督的元首掌权之下，神就不可能使万有在基督里归于他之下。所以当在这里教会必须领先在基督里归于给元首之下。第一小点，教会是神所使用的器皿，以解决他的问题并完成他的定旨，这定旨就是他借着将自己与人调和，借着人彰显他自己。第二是从身体同作头的基督，乃是万有宇宙的头。现在不仅基督啊，身体与基督一同，请记得当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是与他一同复活，因为我们是他的一部分。当基督坐在诸天之上要做万有的头的时候，我们乃是与他一同坐在诸天界里，因为我们是他的身体。今天当然作为他的身体，我们永远不该说我们也是头，不是的，唯有基督是头，但是我们却能够说我们能够有份于基督的元首身份，元首权柄。最近有个姊妹问我说，在一个聚会之后，在祷告聚会里，我们在这里求神捆绑撒旦，捆绑所有撒旦的工作，我们能捆绑吗？我说这是有条件的，完全在于你是不是认识你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你与基督是一，你有份于他的元首权柄。我们不仅在这里可以求神捆绑，我们也可以捆绑，我们捆绑撒旦。他说你这么骄傲啊，你是谁？只有神能够捆绑啊。是的，神能捆绑，基督能捆绑，主能捆绑，但是我与这位主是一，我乃是生机的与这位主 连结在一起。我提过有一次特会，我听到李弟兄在1962年说到世界的局势与主的行动，他在那个时候讲到这个共产主义不会在这里往前，他说主啊，这件事不能往前，这件事是必须要往要停止的。他说甚至主啊，如果你同意，我不同意。他是何等一位神人呢？他知道神的心，他与主是一，他作为这个身体的一个肢体，他知道他的地位。他所祷告的并不是做一个个人属灵的基督徒，求神做这个求神做那个，他乃是作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的这个地位，作为这个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能够有份于他的元首身份和地位。我知道这是极深的一件事，我不应该轻率的说这件事。好，我们现在能够做，能够捆绑，能够释放了，但是完全在于你是不是有这样的领会。你的确在地位上是与身体是对的，与头也是对的。今天我们如果看见这个极大的意象，到底什么是基督的身体，连于身体的连于，并且连于他这个元首的时候，我们就有份于他的元首权柄。教会在地上能够捆绑，能够释放，我们有这样的权柄，这就是他的权柄成为我们的权柄，我们就能够有份于他的这个元首的身份，能够在万事上执行他的权柄。第五大点，在神圣的经纶里，借着神圣的分赐，我们在教会生活里正在归于一个元首之下。我们怎么可能归于一个元首之下呢？我要说，这样的归一个元首，并不是一个组织上的等次。谁是老大、老二、第一、第二位？如果这样不做就不对的话，你必须要调整。那还是很多人关于这个归于一个元首之下的那一个观念，只是使一切只是有次有序而已。但是这个神圣的观念是归于元首之下的意思，就是需要借着神圣的分赐。但是借着这个神圣三一在他神圣经纶里的那个神圣分赐，我们才能逐渐的、缓慢的、一点一点的归依在他这位元首之下。这里咱们弗属三章的参考经节，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亮光。我知道我们在已过的特会训练里提过多次这样的经节。我们在这里求父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我们能被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借着信能安家在我们心里。这就是我的祷告，也是我的渴望。我每一天早晨都在有这样的祷告，但是直到这一次我才有这样的看见。这个祷告并是不是一个属灵的人寻求主的祷告，要求神加强到他里面的人里。你要把第三章这里的祷告连于第一章的祷告，并且要连于第四章。在这里第三章甚至在这里的经节15-16和9-11，保罗在这里说到召会，神要借着召会彰显他万般的智慧。但是那这个隐藏在历史历代隐藏在神里的奥秘，现今已经向我们众人照明。那在这个祷告之后，保罗就说父啊，
that you may grant them. He said that you may grant, that he may grant you.
他就能赋能够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你们，这里是复述的你们，就是召会你们，不仅是你或者我个人的单个的基督徒寻求主，这里的你们是一个复合多数的名词，就是讲到召会，那神乃是借着这样的召会能彰显他万般的智慧，所以这样的召会需要用大能使他们得以加强。这个大能是从哪里来的？这大能是在第一章里面，那就在基督里面所运行的大能，叫他从死人中复活，使他能坐在诸天界里，那个是万有归服归在伏在他的脚下的这个大能，就是这个叫万有归服的大能，就是这个大能是向着召会的大能。在这里若你有元首归这个元首之下，你就会接受神圣的分赐。这里有一个持续不断从元首到身体上的传输，就保罗在这里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他就祷告说，就父加强我们，就是召会的一部分，能够用大能，这样的大能加强我们，因为这个大能是使基督能复活，能够成为元首的大能，这个是万有归服的这个大能，如今借着他的灵能够进到加强我们到我们里面的人里，然后基督就能够安家在我们心里，这是觉得信安家在我们心里，基督在我们心里的安家，也就是我们被基督所元首起来的经历。谁是这位基督？谁是安家在我们的心里呢？他乃是身体的头，谁在这里被加强到里面的人里呢？乃是召会作为他的身体被加强了。我现今的领会，我要这么说，这是正被拔高。当我在这里向主有这样祷告的时候，我知道我在这里祷告不是这个个人的基督徒祷告，作为基督徒一个单个的基督徒求主加强我个人而已，我乃是站在身体的地位上，现今在基督里面运行的那个大能也同时的把他自己传输到召会里，从头传输到召会的那个大能，能够加强我们到里面的人里，基督作为头能够安家在我们心里，这个信安家在我们心里，这是一件神圣分赐的事。第一重点说了，神圣的经纶已经进到我们里面，哈利路亚，神的经纶不是客观的经纶，乃是主观的经纶，神的这一个经纶已经进到我们里面，基督就是神的经纶。好，我们一起来宣告这句话，基督就是神的经纶，基督不仅是这个经纶的中心和目标，基督自己也就是这一个神圣的经纶，他就是经纶，他就是这个行政，他也就是这个家庭的行政管理。如果你把他接受到你里面，他就在这里安排管理，把一切都管得有次有序的，因为他就是这个神圣的经纶。因此当我们接受基督时，我们就接受神圣的经纶到我们里面，神圣的经纶已经进到我们里面，作为一种行政安排和计划，使一切都有次有序。对年轻的圣徒，我愿意说一段话。我们知道我们很多人爱主爱教会，我们在这里寻求怎么样平衡我们的家庭工作和教会生活。亲爱的圣徒，你必须怎么接受基督做 神的经纶进到你的里面。如果你有基督做中心，它就是神圣的实际，它作为这个神圣的实际在你的里面的话，一切都会有次有序，都能平衡。你不需要试着想平衡该给多少时间给教会、家庭和工作，因为神圣的经纶在你里面，一切都是平衡的。你不需要自己来平衡，不要过一个生活，我要为基督活，为基督、为神的经纶而活，让这个经纶进到你的里面吧，来成为你全人的中心。这个经纶就会使你生活一切都会有次有序的。当该什么时候去聚会，什么时候不该聚会，因着某一些责任的时候，你就会清楚，因为你的全人都是被这个神圣的经纶所支配、所管理、所统、所管制。这就是我们做一个年轻的在职的圣徒，能够在主的恢复里所过的生活，不想要以你在外在来安排你的生活啊，你要在你分配百分之多少的时间精力做这做那，你必须要接受这个神圣的经纶进到你的全人里面。那这个经纶就会让你过一种生活配得上神永远定制的生活。第二重点，神正在借着一个行政将他自己做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这行政乃是甜美的分赐、亲密的管家职分和令人舒畅的家庭安排。你是不是非常喜欢这些形容词呢？他的经纶，神的这个经纶是甜美的，但是甜美的分赐是亲密的，这是一个亲密的管家之分和令人舒畅的家庭安排。当神来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为一个元首之下的时候，他来的时候不是像一个大将军，就说好命令你立正啊，做好，为什么又失败了？好，纠正改正你的自己。教会不是一个军队，不是这样一个军队，反而我的弟兄也说，教会不是警察局，也不是法庭，在这里逮捕人啊，这里指证人。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园子，神在这里蛮有恩典的，把他自己甜美亲密的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有享受。这一个归一个元首之下的过程，不是敬礼说是的长官，是的在这里行个礼就行了，不是的，那是军人、军队、教会啊，作为他的身体，我们乃是在他那条恩典的分赐之下而有的。我知道彼得否认主三次之后，在约翰福音21章，主在这个海滨向他们显现，彼得失败了，他们因为缺少食物不知道该怎么做，他们去打鱼了，想要找些食物吃。主在岸边向他们显现，甚至为他们预备好了早餐。门徒们来到岸上，主就问他说，小子们，你们有什么可吃的没有？主知道他们饿了，所以他们才会去打鱼，他们又回到世界上去了，想有一些生计能够维生。但是基督在这里并没有责备他说，彼得，你为什么否认我三次？你是第一个是我所拣选的，你是第一个，但是你却是第一个背叛我失败的，你是第一个。主没有说一句那样的话， 反而主问他们说，你们有的吃的吗？我就预备好早餐了，你们可以在这里与我一同坐席。在这里他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如果你是彼得，大概等着主要责备你呢，但是反而主在这里只问他说，你爱我吗？三次。看，满了恩赐的一位，他在这里成全，他要使彼得这已经要在这里放弃了，要打鱼了，要回到世界上的这位主，如何使他皈依于这个元首之下呢？在这里还不是在这里不定罪他，不暴露他，反而在这里问他说，是问他关于爱。彼得说，我爱你，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There was a very sweet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Lord and Peter.
主和彼得之间有一个非常甜美的对话。盼望我们来到这些归一个元首之下的时候，我们要来摸到这件事，要来经历这个词，甜美的分次，亲密的管家之分，和令人舒畅的家庭安排。万有在这里归一个元首之下，但是借着亲密的管家之分，令人舒畅的家庭安排。请记得神的这样的一个经纶和安排，乃是称之为神恩典的管家之分。恩典呢，就是神给我们享受到以弗所书三章二节。说到恩典的管家之分，那神分赐到我们里面呢，乃是在信里面的一件事，不是在律法之下，而是在信的这个范围里。什么是信？信就是我们对这一个亲爱亲密的主向我们显现的一个回应。我们在这里说，是的，我们有所回应了，这就是信，信心，这就是对他彰显的回应，对他吸引的回应，他的分赐和他的恩典，这个亲密的这个分赐的一个回应。那些就是我们能够接受神圣分赐的源头。第二小点，在神的家中行事为人的路，乃是有令人愉快的家庭行政，亲密的管家之分，将基督分赐到所有的家人里面。第三点，神洋溢的恩典要完成，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这洋溢的恩典正在我们身上做工，为使万有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我盼望主能更新我们的心思，给我们有领会到底什么是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这乃是借着那神圣的分赐，带着恩典并在信里所得着的，并不是在律法的范围里。第四小点，我们作为神的基业，越被那领着活的印记所浸透，在宇宙中就越有归于一个元首之下的光景。在第十节之后，保罗说，按照时期的满足，使得经纶要将万有，无论是在昨天知道在地上，都在基督里归一个元首之下。这是十节。第十一节他就说，我们既在他里面，在这里就在他里面成了所选定的基业。这个他是谁？就是这位做头的基督。但是在这一位基督做元首的里面，他被就指明我们在这里承继神的基业，那你在这里在我们身上做印记，使我们能够归于神，属于神，我们成为神的产业。所以这就是在基督归元首权柄之下， 因着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就成了神的产业。第十三节，你们见证真理的话，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在他里面信了，就在他里面受了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样一个灵，一方面是我们受印记，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就是属于神的产业，我们就属于神的。这样的灵同时也对我们来说做职，向我们确证，给我们一个预尝神是我们的产业。所以这样一个印图的灵，一面在这里印图，我们就一层一层把它那灵自己作为这个数值涂抹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同时也在这个过程里面被归一个元首之下。但是在这样一个归于元首之下的过程呢、啊，那灵就进来了，在这里印出我们，来向我们确证我们是神的产业，同时也向我们保证，向我们确证神也是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们需要被那灵所浸透，我们需要喝那灵，我们一直不断需要呼吸这灵，这就是在借着这些我们能够归依于他之下。这是不是太好了？我们能够考量这些经节，经节在这第十节里面，这些经节不可以被分开，都是连在一起的。好，我们来到最后一段，在教会中生活中归依于元首之下，是借着生命和光而有的。记得创世纪，当撒旦堕落之后，这个地就变为这个黑暗渊面啊，就当时的这个就是黑暗遍满的这个地面。所以神进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啊，地变为荒废空虚，渊面黑暗。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所以借着光进来了，所有各样的生命都被带进来了。所以神就在这里直接的讲到撒旦如何应付撒旦，对付撒旦的背叛的黑暗呢，就是把光带进来。不光撒旦背叛了，同时撒旦也使人败坏，接着人被败坏了。这个原先要做神器皿之行，让神做元首的这个人呢，器皿因着撒旦败坏了，神就再进来作为光进来了。这个堕落的人有份于死亡，因着黑暗，因为在这阴间园里堕落了，但神要把他再一次的兴起来。神首先需要作为生命进来。约翰福音一章四节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很有意思的，在创世纪先有光带进生命，那就是在对付撒旦堕落的背叛。但是就是人来说，就是堕落的人来说呢，神为着得着他这个人，要使人能够被在归这个元首之下，神就先作为生命来，那这个生命呢就会带下光，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神恢复的路乃是基督与撒旦相对，生命与死亡相对，光与黑暗相对，并井然有序与混乱相对。崩溃来自死这个因素，归于这个元首之下来自生命这个因素。所以最带进死，死带进黑暗。所以陈世龙提到有些教会啊，实在是不法，个人照着自己眼中所看为好的去行。在这里没有光，只有黑暗，在这里没有让基督做元首。所以撒旦借着罪与死带进黑暗与混乱，现今在这一个归于的过程之中。所以在这里其实就是死 就生命把死的因素被吞灭，从这个生命就带进了光，光就驱尽所有的黑暗。这就是皈依了，皈依一个元首之下。在这里第二重点我说了，崩溃来自死这因素，归于一个元首之下，来自生命这因素。以西结这里有个预表，就是应该是37章，以西结书37章那里，在这里讲到黑，这里有个非常干的，这个满了死，满了干和满，所有都是脱节的。伸冤者在这里要把这个生命，在这里生命进来的时候，筋与筋，筋与长，筋长肉，然后这个节与节，筋骨相连，然后这个骨与骨联络，那之后呢，骨上长筋长肉，所以的黑暗被光驱尽，所以的死亡被生命吞吃。这就是这幅生命的图画，借着这些生命被吹到这些干的枯死离散的骸骨里面，现今就兴起，借着生命的气息吹入，就兴起极大的军队了。第三重点是在他造物中恢复一的路，乃是在他自己分支道物里面做生命，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一，哪里就有和谐。哪里有黑暗就是有分散混乱。第四重点，我们要实际的从崩溃的混乱中蒙拯救，就需要在生命里长大。我们越在生命里长大，就越皈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也越从宇宙性的崩溃中得着拯救。甚至我们怎么样在生命里长大呢？我们需要吃耶稣，我们需要呼吸耶稣，我们需要求神加强到我们里面的人里，我们需要让基督安家在我们的心里。基督越能够在我们的心里得着地位，我们就会越有生命的长大。每一天我们都必须要欢迎耶稣进到我们的里面，每天要吃他，每天要喝他。这就是当你在这里呼求主耶稣，哦，主耶稣的时候，给你有更深的意义，因为你在这里乃是归一个元首之下，更多的生命要分赐到你的里面。在这里不仅仅是一般性的东西呢，我们在这里还是呼求主的名，他是头，他是头，他在这里分赐传输他的自己进到我的里面，他持续不断的在这里做。我在说，哦，主耶稣啊，求你使我归于一个元首之下。我们的呼求主名就不是我自己，而是与众圣徒一同呼求，一同我们乃是连结在一起。我们在这不是1500个不同分开分别的圣徒，乃是连结在基督身体里的众肢体，在这个宇宙元首权柄的分赐和输供之下。哈利路亚，这就给我们有胆量。我们知道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我们是在自己里面是软弱的，个人是软弱的，但我们在作为基督团体的身体，在他的元首权柄之下是不软弱的。基督与基督的身体在这一同，在这里有份于在这个与这个他头的这个身份和权柄之下。在这里今天所发生的事比在美国白宫发生的事更高。我们在这里来是在这个整个宇宙里归于元首基督，我们的基督的里面。当神进入我们里面做生命的时，生命的光就在我们里面照耀，这光吞灭死亡，这光驱尽黑暗。当我们满了做生命的基督时，我们就在光底下受光的大能所管制。神就是光，因此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乃是光的儿女，甚至是光本身。 因为我们在主里与神是一。神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但是我们乃是在这一位是光者的里面，我们也就成了世界的光，我们甚至成为光的本身，表明是什么？我们与这一位生机的连结，就是这个世界所需要的，这就是美国所需要的。美国需要归于一个元首之下，整个世界需要借着他的身体，借着教会被元首起来。所以不仅是基督是身体，基督是他的头，是连于身体的。当这个头与元首正确的被连结在一起，彼此相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做成这件事。一三在生灵在并在光底下，我们就蒙拯救，脱离混乱，被带进井然有序和谐与义理，并在基督里归一个元首之下。愿我们都能够在这样一个实际里面，这个实际就是在他里面归一个元首之下，好不好？跟坐在身边的对这些话。